北韩狂挑衅，南韩嬲怒，不惜一战。白宫亦表态，美联储最新会议决定升息50个基点。松涛逆袭对台政策，专家话台湾要做好迎战准备。中共财政吃紧，一兆人民币晶片大杀币或叫停。中国市场风险大，呢两家美科技巨头惨啦。国际油价暴跌4%，创近期最大跌幅。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睇财经热点，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5日星期四。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朝鲜半岛局势紧张程度加剧，北韩近期频繁发射导弹，并出动无人机侵犯南韩领空。对此，南韩总统尹锡悦态度强硬，他4日表示将考虑终止以前同北韩签订的919军事协议。日前他仲明确表示，为了南韩的国家安全，南韩军队将不惜一战。对于当前的半岛局势，南韩智库统一研究院发表了一份报告，显示今年将是半岛安全局势最紧张的一年，双方的矛盾将达空前尖锐的地步。金正恩近日表示，北韩军队将在2023年努力备战，并提升实战能力。他还提到，北韩即将部署30门新型超大口径火箭炮，并表示这种火箭炮能够搭载战术核火箭，射程足以打击南韩境内任何的军事目标。此外，北韩已经拥有火星15和火星17两款洲际弹道导弹，射程可直达美国本土。另外，北韩12月26日还派出5架无人机侵犯南韩领空，其中一架更飞临首都首尔。对此，南韩总统4日听取军方报告时指示，如果北韩再次挑衅南韩主权，将考虑终止前文在寅政府同北韩签订的919军事协议。尹锡悦亦指示国防部组建无人机部队，并迅速打造无人机黑星无人机体系。尹锡悦日前在同南韩军方高层的对话中明确表示，为了南韩的国家安全，南韩军将不惜一战。而在新年贺词中，他没有好像往届那样提到北韩，这个是被外界看作是南韩当局已经放弃和平对话，准备迎接冲突的信号。此外，南韩国防部3日表示，韩美正在商讨加强延伸威胁合作的多种方案，但要到时机成熟再公布消息。白宫国防安全会议发言人星期二证实，美国同南韩正在计划，一旦北韩动用核武，将采取有效协同的应对行动。尹锡悦先前曾透露，正同美方商议参与核武共同计划同军演，但拜登之后却出面否认。韩国总统办公室星期二表示，因为记者提问用的是针对拥核国之间的用语，令到拜登不得不使用否认的外交辞令。他重申双方的确有相关的讨论。尹锡悦说，虽然核武所有权属于美方，但相关计划和情报共享以及演习和训练都是同南韩一起进行的。他强调美方态度相当肯定。随着北韩不断扩大核武器库并进行导弹试验，尤其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韩国民意要求拥有核武的声音越来越多。根据卡内基基金会和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去年2月发表的一份研究论文，71%的南韩受访者支持用核武器武装该国。同乌克兰不同的，美国同南韩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在2021年年底承诺，一旦朝鲜半岛爆发战争，将以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所有军事能力保卫韩国盟友。目前大约有28,500名美军驻扎在南韩。根据星期三公布的美联储12月会议记录，美联储将关键利率又提高了 0.5%。决策者们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内会有更高的利率。会议摘要称，与会者普遍认为需要保持限制性的政策立场，直到传来的数据令人相信通胀率正在持续下降到 2% 的道路上，这个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鉴于通胀率持续处于唔可以接受嘅高水平，一啲与会者评论话：历史经验告诫我哋唔好过早放松货币政策。呢次加息令到基准联邦基金利率嘅目标范围达到咗 4.25% 至 4.5%， 呢个系15年嚟嘅最高水平。最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即使喺停止加息后，利率仍然会保持喺较高嘅水平。以下的新闻是由本台记者斐珍的采访报道。习近平破例选用亲信宋涛接掌中共国台办后，1月2号宋涛在《两岸关系》杂志发表新年寄语：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只要两岸同胞商量住办，家里面的事都能得到好好的解决。他还说抗中保台不符合台湾主流民意，并说2023年我们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开展反分裂、反干涉重大斗争。这个是宋涛履新后紧随习近平新年贺词后的首次发文。习近平在他新年贺词中亦罕见地使用了缓和的语句，不再提祖国统一，而是改为海峡两岸一家亲，希望两岸同胞同向而行，携手并进等。台湾龙华科技大学助理教授赖荣伟认为，宋涛发表的是一篇对习近平的政治效忠文。他和希望之声说，习近平虽然没有讲统一，但我觉得他是软中带硬，含着好深的危机警告的意涵在里面，也就是说两岸同胞有可能不同向而行，所以导致宋涛一直讲和平，其实他是讲海峡两岸存在着反和平的可能性。赖荣伟告诫台湾千万不要有过多的幻想，要做好迎战的准备，因为不管是以前还是是刚刚过去的中共二十大，中共一直在讲统一。北京青年报的微信公众号政治见发文指出，宋涛文章只有1800个字，但却出现了七次和平，咁讲明是两岸民众的共同心声，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对两岸同胞同埋全民族最有利。同呢个言论相违背嘅係，近日中共加剧咗军事扰台程度，只係12月31号一日就有24架次中共战机同4艘次舰艇扰台，并且侵扰嘅深度比以往更严重。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对希望之声表示，这个是中共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并且硬的更硬，软的更软。他用的是中共的三大法宝之中的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不管是习近平的两岸一家亲、宋涛的和平统一方案，以及现在升高的扰台挑衅，都是以军事作为手段，希望能够用谈判的方式来降低冲突，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共产党通过谈判手段达到他们所要的政治目的的时候，通常就是他内部最虚弱、能力不足的时候，要等到他们实力壮大了，他们就会将谈判嗤之以鼻、置之一旁。余中基进一步分析指出，现在中共面临国内疫情爆发、经济严重下滑的双重危机，升高外部的军事冲突有助于稳住中共内部对习近平政权的不满，还能逼美国和他谈判，以期恢复和美国的军事沟通管道。因为佩洛西访台之后，中共已经单方面切断了多个沟通渠道。疫情重创中国经济，亦令到中共的财政紧张。中共计划暂停对晶片产业的大规模投资。彭博社报道，消息人士说，中共高层正讨论怎样摆脱对晶片行业昂贵的补贴。这些补贴到目前为止收效甚微，反而助长了贪腐和美国的制裁。消息人士表示，虽然仍然有官员继续推动10000亿元人民币的激励措施，但其他决策者已经失去了兴趣，因为这些措施并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在过去几年里面，中共在清零、封锁、隔离等防疫政策上投入巨资， 好多官员认为而家好难汇集大量嘅资金投入晶片产业。相反，官员们要求中国半导体材料供应商降价，向国内客户提供支持。报道指出，这个标志着北京对半导体态度的重要转变。过去北京一直试图挑战美国在科技上的主导地位，并希望借此保障中国的经济和军事竞争力。2022年中国财政赤字已经创纪录，随着疫情的爆发，中共财政困境将进一步加剧，令到中共科技战略受阻。彭博社认为，过去十年间，中共向半导体产业投入了几百亿美元，没有产生突破性的进展，这点已经令到当局感到沮丧。去年夏天，北京高层官员下令对晶片业高层进行一系列的反贪腐调查，将浪费和低效的投资归咎于贪腐。目前美中在科技领域的竞争正在升温，半导体成为了一个关键战场。事实上，中芯国际、长江存储这两个最先进的半导体企业已经被美国的制裁削弱。中共疫情政策变化不定，令到中国市场风险加大。美国科技巨头苹果和电动车公司特斯拉亦受到打击。这个星期特斯拉股价一度暴跌 12%， 苹果股价下跌 3%。 虽然抛售潮在1月4号有所好转，但华尔街并没有给出更加积极的预期。中国经济下滑以及消费者正在控制支出，对苹果和特斯拉来讲都是一个不祥的信号。公共资料显示，中国市场的销售量占据苹果公司收入的 17%， 占特斯拉收入的 23%。而这两间企业在中国大陆都有主要的生产供应链。高级股票分析师艾夫斯 Daniel Ives 和 CNBC 说，对苹果和特斯拉来讲，中国市场是企业需求和供应的心肺。华尔街担心中国的消费者正在控制支出，造成不利的后果。去年10月，郑州富士康工厂爆发员工大规模罢工事件，导致工厂产能大幅下降，这个反映出苹果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短板。不但公司收入下降，最新版的 iPhone 14的销量亦受到影响。而是在上海设厂的特斯拉公司，这个星期的报告显示电动车交付量低于分析师预期，随后特斯拉股价遭遇了严重的抛售。汽车行业分析师路塞 Bill Russo 认为，特拉斯的供应中断和停工是真正的不利因素，而另一方面，企业还面临着需求软弱。这些问题都是从去年上旬上海封城时开始的。10月份特斯拉大幅度下调了 Model 3 和 Model Y 的价格。若瑟说，仅仅下调价格是不够的，对消费者来说，购买旧的电动汽车就好像买去年的智能手机，公司需要更新车型来满足市场的需求。从长远来看，激烈的竞争可能会损害特斯拉的品牌。国际油价在星期二的交易中暴跌了 4%， 3月交货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了 3.81 美元，跌幅 4.4%， 是3个多月来的最大单日跌幅。美国原油价格下跌了 3.33 美元，跌幅 4.1%， 是一个多月来的最大跌幅。日本瑞惠证券公司的高管罗伯特·约杰 Robert Yager 说，中国疫情的形势以及对未来经济的衰退的担忧正在为市场带来了压力。此外，美元亦创下了两周多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美元走强会抑制石油需求，因为以美元计算的大宗商品变得更加昂贵。德国商业银行表示，在未来的油价变化中发挥更重要作用的将会是全球经济前景，而不是 OPEC Plus 组织做出的生产决定。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